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3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中共十九大即将闭幕，各种消息满天飞，我们又来自北京的连线报道。日本国会众议院举行选举，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所属的保守党自民党获得大胜。俄罗斯各界对中共十九大反应强烈，美国之音驻莫斯科记者为您介绍详情。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十九大接近尾声，哪些悬念还没有落地。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国务卿蒂勒森星期天努力改善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的关系，以对抗伊朗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军事强势。蒂勒森参加了在利雅得举行的沙特阿拉伯与伊拉克协调委员会首次会议，他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表示，双方关系改善表现出巨大的潜力。沙特国王萨勒曼说，我们重申对兄弟国家伊拉克的统一和稳定的支持。阿巴迪表示赞同我们两个国家关系的蓬勃发展，我们持有开放态度，并希望远离过去，中东地区不能容忍进一步分裂，也应该停止干涉其他国家的内政。伊朗外长扎里夫在推特上发表回应，他把美国的外交政策形容为可耻的，被石油美元所左右。蒂勒森在他六天行程里还将访问巴基斯坦、印度和瑞士。菲律宾国防部长洛伦扎纳星期一表示，在南部城市马拉维长达五个月的打击激进分子的战斗已经结束。他对记者说，激进分子已经被全部消灭。洛伦扎纳说，最后一批激进分子在交火中被击毙，当时菲律宾政府军攻占了一个建筑物，在建筑物内发现了40多具反政府武装人员尸体。在洛伦扎纳宣布这一消息近一周前，菲律宾武装部队击毙了两名激进分子头目，其中一人曾宣誓效忠伊斯兰国。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称赞菲律宾军队向恐怖分子发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信息。台湾正在向位于其南部的一批国家提供免签证待遇，并在当地设立海外投资办事处，这是台北为进一步重新平衡经济关系、远离政治对手中国的最新举动。台北官员希望与这些国家促进在旅游、贸易和高等教育方面的更多联系。这些国家包括南亚和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18个国家。与其他国家增强伙伴关系，从理论上说会减少中国的作用。中国是台湾最大的贸易伙伴，但台海两岸有相持不下的政治分歧。参加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教育部长陈宝生星期一表示，港独思潮与香港教育有关，特区政府有责任推行国民教育，要让教师先认同和爱国家。陈宝生还表示，应该包括中华民族5000年的历史和建国历史，让青年人认同自己是中国人，增强民族自豪感。他说，国民教育不存在洗脑，如果特区政府需要协助，教育部有求必应。陈宝生的评论引发香港民主派议员的强烈批评，指他干预香港的教育事务。公民党立法会议员陈淑庄大律师表示，基本法名列教育政策属于香港地区事务，不需中央官员指点，批评陈宝生的言论对香港教育界施加压力，情况严重。正如外界所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执政联盟在周日的提前选举中赢得了决定性胜利，使其得以继续掌权，被推动解除日本和平宪法对军队所施加的限制。安倍晋三周一在东京举行的一场记者会上说呢，这是我们所获得一场非常大的胜利，我必须谦卑地面对这场胜利。根据日本公共广播机构 NHK 的消息，安倍晋三所领导的自由民主党及其盟友公民党赢得了议会下院465个席位中的312席，超过了1/3，多数席位的310席，反对党获得143席。周一最终结果仍在统计中，这场大胜呢，或可帮助安倍作为执政的 自民党领袖在明年九月赢得下一个三年的首相任期，安倍或将能够执政到2021年，这将使他成为日本任职时间最长的首相。继续来关注日本政局。日本国会众议院昨天呢举行了选举，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所属的保守党自民党获得了大胜，将维持在日本国会中的多数党地位。那么安倍首相一职呢就可以延续到2021年。自民党和安倍晋三的胜利将对中日关系和朝鲜半岛危机带来哪些影响？好，接下来我们就连线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教授、法学博士松田康博先生。松田先生你好。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首先请您分析一下，为什么安倍和自民党这次选举能够获得大胜呢？
我认为可以举出三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这个所谓的安倍经济学。安倍首相他上任以来的这个一系列的措施呢还是有效，还 OK。也就是说失业率是有史以来最低的水平。那么股市也翻了将近三倍。那么税收也增加了22兆日元等等等等。所以在选民里面并没有就是一定要换人做做看的这种心态。第二个原因是这个北朝鲜的军事威胁越来越高涨。在这样的状况之下这个选民也不太想要换人。就是如果这个在野党没有经验的人来上台的话，可能会导致日本的不安全的这个状况。那么第三个是解散国会的实际的判断成功。就是说本来还有一年多的这个任期的这个国会议员但是在现在解散，就是因为在野党还没准备好。那么尤其是这个所谓希望党是刚成立不久，他完全没有准备。而且这个日本民进党也自乱阵脚，他自己分裂了。所以对手太弱也是这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到了这个结果还有他被他自己的判断了。
好的，
不成功，大概是这样的原因。
好的，那么我们知道中日关系啊自2012年以来因各种因素呢陷入了低迷状态。安倍不久前出席了中国驻日大使馆主办的国庆节庆祝活动，被外界呢视为是安倍政府发出了一个对中国示好的信号。那您认为安倍的连任将对未来中日关系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认为正面的影响比较大。因为现在在中国举行19大，我们预计习近平主席将这个再进一步加强他的权力基础。那么在日本同时也是这个安倍首相加强他的权力基础。那么这个外交需要弹性灵活性。弹性灵活性需要这个比较软的一些措施。权力基础比较强的这个领导人可以原来是软的可以更软。当然硬的也可以更硬。但是它的尺度会就是变大。所以说因为双方的战略利益是比较一致的。那中方也需要日本的合作。那日本也需要中方的合作。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双方同时加强了权力基础，我认为是这个对中日两国的这个关系上一定会起到比较正面的这个作用。
好的，那么目前朝鲜半岛的局势已经是剑拔弩张了。朝鲜多次呢朝日本海试射导弹，甚至飞越日本的领空。那么外界普遍认为呢安倍连任后将继续对朝鲜采取强硬措施。那康博先生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认为安倍的连任对解决朝鲜半岛危机有什么影响呢？
其实这个解决朝鲜的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这个课题，一个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就日本来说如果要应对这么严峻的问题的话，需要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强有力的这个政府。那么因为这个经济制裁的效果大概奏效的是明年。 然后还有这个中朝两国的底牌也还没有亮出来，那么应该是明年的前半年就开始有一些比较重要的动作。那么如果明年年底才这个选举，或者是明年才选举的话，那么对日本来说是太不稳定的。所以对日本来说，至少对日本来说，现在选完了，然后成立了一个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政府是比较好一点。但是这个并不一定代表能不能解决这个。
好的，我们感谢松田康博先生在东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关注十九大，中共十九大呢今天进入了第六天，在今天和昨天官方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军队反腐和环境保护问题成为焦点。详细情况我们就连线在十九大新闻中心采访的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叶冰你好。
你好许波。
首先请您介绍一下中共十九大的进程和中共中央换届选举名单的情况好吗？
好的，那么中共十九大明天上午就要闭幕了，可是官方对于中共换届人选仍然讳莫如深。新华社报道说呢，22号和23号十九大主席团召开了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中纪委委员候选人的名单草案，提交各代表团酝酿。那么还说大会进行了预选，采取了差额选举形式，差额选举的比例呢超过8%，正式选举呢预计将在明天进行。可是明天选举到底是差额选举还是等额选举，我们还要拭目以待。除了开放日这一天呢安排了面向媒体的议程之外，会议一直在闭门状态中进行，会议讨论的内容和下届领导班子的人事设置仍属党内的绝密，也就吸引了外界纷纷猜测。与此同时呢，看来确定连任党总书记的习近平呢，是否设接班人，以及中共党章如何修改，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那么目前热门话题仍然是关于新常委人选的猜测。那么海外媒体有多种传言，据《南华早报》最新的报道呢，目前政治局常委中啊，习近平、李克强有望留任，包括王岐山在内的其余五名常委呢将退休，栗战书、韩正、赵乐际、汪洋、王沪宁有望入场。那么韩正将步前任上海市委书记余正生的后尘，担任政协主席。那么王岐山呢，他的位置据传是由赵乐际接替。那么上述报道目前没有办法获得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那么明天呢就十九大就闭幕了，那么届时将产生新一届的中央委员会，然后召开十九大一中全会，那么确切的常委名单只有到一中全会后才能揭晓。
好的。那么中央军委官员我们知道今天呢在记者会上谈到了中外军事合作的问题，另外今天也邀请到了基层军人谈军队反腐，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发言中都有哪些看点好吗？
好的，实际上呢是昨天的晚上啊，已经8点多了才开这个军队方面的这个记者会啊。那么这个当时呢有4名中下级的军官参加，那么几名发言的军官呢主要谈论的是十九大报告中的体会，他们歌颂习主席以及介绍他们在军队的工作经历。那么中共中央军委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的参谋刘芳女士呢谈到了这个美中的军事合作，他说中美之间还进行了首次外交与安全对话，建立了两军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他说各种对话机制呢都有利于避免误解误判。那么他还提到了最近中国和印度边境对峙已经获得解决，但是记者会结束的时候他没有回答美国之音关于中朝近来是否有军事合作的问题。那么下面呢我们来一起听一听刘芳在谈论美中军事合作方面的谈话。
早些时候中美之间还进行了首次的防务与安全对话，并且刚刚建立了一个新的对话机制，就是两军的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这个呢仅是一个例子，说明呢我们在跟很多国家不同层次不同类型建立了很多沟通对话的这些平台和这个管道，这样呢就能使我们跟外军之间 互信不断得到加深，避免误解误判。
那么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的报告中说呢，是反腐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口号是相当响亮，掷地有声啊。但是官员财产公示制度的建设仍然没有时间表，对于近年来涉及高层领导人及其家族的海外爆料和知名媒体的调查报道呢，也没有官方的正面回应。那么昨天晚上的记者会的最后一个问题，他提到了中共军内的反腐的问题。那么解放军某部装甲车的车长刘瑞回答说，中央处理郭伯雄、习台后大快人心，他对于社会流传的军队买官卖官拿钱铺路提干入党的说法呢，这个表示啊，刘瑞表示他所在的部队现在入党提干全靠个人实力，不存在潜规则和腐败问题。
嗯，好的，那么最后一个问题啊，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官方是如何谈环保问题的？十九大期间北京的空气质量又是怎样？简单说一下，叶冰。
好的，那么今天政府官员在这个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了有关生态保护方面的问题。环保部长李干杰引用习总书记的话说呢，要打赢蓝天保卫战。那么十九大会议召开期间呢，京津冀地区呢却是连日的雾霾，空气预警持续升级。为了确保十九大蓝呢，当局自上个月开始就在市内派了这个督察，此外呢还对周边的地区的钢铁啊、水泥生产中心啊进行额外的检查。那么对于违规的企业呢，罚则也加重了，这个改成这个停产或者是关厂。那么当局刻意营造的这个北京蓝呢，在十九大期间维持了不足一天就再次被雾霾笼罩。那么十九大当开幕的当天呢，就北京市气象台就发布了大雾黄色预警。那么第二天凌晨呢，北京市气象台呢又紧急升级为这个大雾的橙色预警。那么这六天当中呢，至少有四天 PM2.5 的指数呢是在150上下，属于不健康的级别。那么十九大前夕呢，据我们所知，浙江的环保人士陈法庆因为状告习近平漠视人权而被刑拘。那么江苏的太湖环保人士吴礼红告诉美国之音呢，他从18号起一直到这个月的31号被休息在无锡家中，是因为国家安全人员呢担心他在十九大期间前往北京。许博，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俄罗斯关注中共十九大，一些分析人士呢讨论习近平是否会走普京的道路，以及普京模式是否对习近平有吸引力。俄罗斯也关注十九大人事安排会对俄中关系产生哪些影响。这方面一个迹象就是十九大结束后俄罗斯总统将立刻去中国访问。好，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桦。白桦你好。
徐波你好。
嗯，习近平的十九大报告在俄罗斯都引起了哪些反应呢？给我们介绍一下。
对，俄罗斯非常关注习近平的这个十九大报告。那么俄罗斯许多评论认为，就是说这个报告非常长啊，冗长。那么仅比这个1960年的这个卡斯特罗，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的这个4个多小时的这个报告短一些。另外呢，俄罗斯也特别关注这个报告当中的这个国际的部分。那么习近平提到，就是说反对这个冷战思维啊，国与国呢应该这个协商这个友好相处。那么俄罗斯的一些评论人士认为呢，习近平这话呢是说给这个南海的一些这个同中国有这个领土纠纷的国家和日本听的。当然呢，从过去的一些经验来看呢，中国说的和这个做的呢是不一样，两码回事。另外呢，习近平这讲话的目的呢，主要是为了塑造这个中国的这个中国的形象。另外呢，俄罗斯也非常关注，就是说习近平在讲话当中呢强调这个强调这个军队的建设。因为这个俄罗斯是中国是俄罗斯的一个主要邻国，两国这个边界线呢也非常长，所以说呢，俄罗斯认为就是说，如果中国军队呢进一步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这个军队的建设当中呢，那么俄罗斯所受到的这个压力呢 也非常大，所以说呢，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俄罗斯未来会进一步关注这个中国军队的发展。那么俄罗斯呢会继续采取就是目前所采取的这个策略。对，就是通过这个军售吧和中国这个发展关系啊，把中国这个主要的这个注意力呢引向这个南部，不引向这个俄罗斯的北部，不引向北部这个针对俄罗斯，就是造成中国同这个同美国呀，同这个日本、台湾呢，把注意力放在这个方向去。另外呢，但是也有这个很多分析人士认为说的，现在就是说因为随着中国经济的这个发展呢，那么中有必要呢拿出更多这个资金呢和这个资源呢来加强这个军队建设，保护这个中国这个所获取的这些财富和所获取的这个经济增长。俄罗斯也注意到这个习近平讲话当中关于这个台湾问题的表述。那么俄罗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呢，就是说习近平在台湾问题上表示这个反对台独呢，是说给这个中国老百姓听的，因为现在呢中共非常满足就是两岸之间的这种现状。但是呢现在这个中共面临的这个一个最大的挑战，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就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的，那么台湾岛内的这个新一代呢这个身份认同的问题呢中共无法解决，就是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新一代人呢把自己当成是台湾人，而并不是这个中国人。另外呢，俄罗斯也非常关注，就是说习近平在十九大之后呢，中国会进一步加强对互联网的管控和这个监控。那么因为俄罗斯同中国呢在互联网这个监控方面呢现在合作的越来越多，双方甚至还这个交换经验。那么俄罗斯关注的就是说在这个中国加强互联网监控的方面呢，会对俄罗斯产生哪些影响？尽管有些这个专家学者认为，就是说因为中国的互联网这个方式和俄罗斯呢是完全不同，所以说呢不管怎样呢，就是这个俄罗斯呢在监控网络方面呢无法这个走这个中国的道路。另外呢，习近平在讲话当中还提到，就是说要这个在2050年的时候把中国建成一个这个现代化的强国。许多这个俄罗斯的这个汉学家他们认为呢，习近平这个讲话这个提法呢就是比较笼统，因为习近平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概念，这个经济指标什么就是说这个经济强国是意味着什么，就是说可以这个到时候呢中共可以这个临时可以这个非常灵活的这个解释这个强国的这个概念。另外最后呢，俄罗斯也特别关注，就是说习近平提到就是加强这个社会主义这个民主建设和让这个人民当家作主。那么许多的俄罗斯这个中国问题专家他们认为，就是说习近平这个世纪观呢是这个中国这个大一统这么世纪观，所以说呢不会容许这个西方式的民主西方式的这个公民社会呢在中国这个发展起来。如果谁敢挑战中共这个权威呢，那么十九大之后呢这个对这管控和镇压呢会这个更加严厉。
好的白话，好的白话，我们长话短说啊。这个我们到最后一个问题，俄罗斯总理梅德韦杰夫呢据说马上要访问中国的，甚至比美国总统川普更抢先一步访华。那么俄罗斯领导人为什么急于在十九大后访问中国，想达到哪些目的，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白话。
对，两国总理他是这个定期会晤机制，就是每年呢这个总理到对方访问，那么通常都是在11月份和12月份进行访问，所以说呢今年这个选择在十月的31号到这个11月2号进行访问呢，确实这个比较早。所以说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梅德韦杰夫访华的一个主要目的呢，就是在十九大之后呢去中国去摸底，探听一下，就是说十九大之后中国这个人事安排会对这个俄罗斯产生这个哪些影响？因为这个明年3月份呢，俄罗斯也要举行这个总统大选，估计呢，普京会这个继续当这个总统，所以说呢，俄罗斯同这个西方的这个对抗俄美关系呢，会继续坏下去。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是说中国对俄罗斯呢非常非常重要。十九大之后呢，这个人事安排呢会对俄罗斯产生哪些影响？中共未来在5年内如何处理这个同俄罗斯关系呢？对俄罗斯来讲就非常至关重要。
好的，我们感谢白话在莫斯科的连线报道。好，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今天的话题是十九大接近尾声，还有哪些悬念没有落地？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中共十九大尾声将至，习近平新时代如何规划和布局逐渐显露，中共有关一些重大政治议题的决定呢，也即将水落石出。然而中共政治暗箱操作，新一轮高层权力斗争又空前激烈，致使外界聚焦的一些十九大悬念至今呢仍悬在空中，比如习思想入党章是否冠名，政治局常委花落谁家，王岐山最终何去何从，习近平会不会由总书记摇身一变成为党主席，十九大之后呢，习近平会拥有毛泽东邓小平那样的地位和权力吗？今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就邀请专家和听众观众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关系到中共和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先生。胡先生您好。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我们节目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好。
各位好，主持人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呢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讨论，我们的号码是400-120-0551，400-120-0551。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这个问题很多啊，我们首先啊来看习近平呢，他在十九大政治报告中提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啊思想。有人说呢，那么中共最新的指导思想的名称就等于呼之欲出了。但是会不会冠以习近平的大名，似乎现在还没有定论。首先我请问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在我看来，这已经成为定局。习思想前面要冠以习近平的姓名，
嗯，
另外呢，这个习思想会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尽管习近平他的工作报告只谈的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是接下来我们看到六个常委，包括李克强、张德江、于正声、这个、刘云山、王岐山和这个张高丽。他们在分组讨论中都讲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而且呢都强调要把这个习近平新时代社会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其他还有一些代表，包括一些封疆大吏的讲话，还有一些军方代表的讲话，那么纷纷都强调了这一点。所以从这个情况看起来，那个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名的会列入党章，而且会把它明确的列为党的指导思想，这一点应该是已经成为定局。
好的，那我来就这个问题请教北京的张立凡先生，冠名与不冠名究竟有什么区别？您预测中共最新这个指导思想的这个全称会是什么呢？
冠名不冠名的问题其实以前我都谈过了，
对，
就是说如果冠名就跟毛泽东、邓小平并列，如果不冠名呢，就和江泽民、胡锦涛并列，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层级上的不同。
嗯，
当然这一次这个我也数了数字儿，这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16个字，这个长度是前所未有。过去我们看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然后科学发展观，其中最长的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其实你要简化也就三个代表，反正就是4-5个字的居多，这一次这个长度长达16个字，确实是前所未有。不过我现在等于什么都没说，因为这个最后还得看这通过了。再有一点就是，我刚有一点点评吧，这个有司就找上门来了，就是不让发言。我也不知道这个 一个报告出来就是供大家这个讨论的，为什么就不能发言？所以现在呢，我现在只能发什么言呢？就是我当我自己的录音机，我把我以前说的话再说一遍。
嗯，
如此而已。谢谢。
好的，那张先生，我继续问您一个问题啊。您以前记得我跟您做节目的时候呢，您说到过，就是这个思想的提法啊，字数越多越值钱，含金量就越高。那么您刚才提到，这是前所未有的一个长的这个啊指导思想。那您怎么评价这一次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长，但是有一点就是，好像它不像那个。就是他其实是这几个，除了这个名字啊，是这个习先生贡献的。这个新时代呢，其实好像我记得，江湖的那个时候也都用过"新时代"这个词儿。然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好像邓小平也用过，思想这个毛泽东也用过。
嗯。
所以这个现在呢，是把这几个都串在一块儿，然后冠了一下名。但是从内容上来讲，这个我以前也讲过了，各有千秋。
嗯，
但是呢，这一次呢，好像是，给人的感觉是一个集大成，但是具体的那个我学习不了，所以我也不敢说。
嗯，好的，那我请教，我们继续就习近平思想这个问题呢，来请教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胡平先生，有报道说呢，就是说习近平现在这个思想，您刚才提到很长，但是有人认为呢，可能以后就会逐步的缩短，啊，就会把它变成习近平思想。您看有这种可能吗？
我看很有可能，因为它太长，大家念起来方便，自然就把它这个简化成习近平思想。这么一来呢，就和毛泽东思想简直就是这个并驾齐驱了。另外我还要再强调一点的是呢，这个在十九大党章上，如果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去，而且列为党的指导思想，那么它不仅仅是因为冠以这个习近平的姓名而超过了江湖，而且更重要的是呢，它是在习近平本人还在世在位的这个情况下就写进去的，在这点呢，它就甚至也超过了邓小平，而达到了只有当年毛泽东才达到过的那种地步，这点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的。
嗯、好的，那么现在呢，关于习思想这个问题，现在看来悬念不大了，就是习思想的提法，看来呢基本上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思想。好的，我们在十九大闭幕之后，我们再这个拭目以待。那么另一个热点问题呢，可能就是这个。新任的政治局常委人选，我们看到十九大前夕和大会期间呢，这个新任政治局常委这个名单满天飞，习近平、李克强之外，栗战书、汪洋、王沪宁和韩正的这个争议似乎不大。那么争论的焦点就是集中在胡春华和陈敏尔身上。首先我请教胡先生啊，现在十九大接近尾声，谈谈您对新政治局常委人选的这个预测好吗？
其实这个预测新政治局常委名单也不是太难，因为按照规矩，要当常委的必须是现任的政治局委员，在67岁以下。你这么算下来，那就这个只有这个6-7个，那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栗战书、汪洋、韩正、胡春华、这个王沪宁、这个赵乐际。这么几个人，那可能有一个会这个破格提拔的呢，那就是陈敏尔。那么刚才你也都谈到，关于栗战书、汪洋和韩正这三个是没什么争议的，一般都认为都肯定会上。那剩下来就是，陈敏尔、胡春华、那个王沪宁和赵乐际这四个人。那么这中间呢，这个胡春华和这个陈敏尔可以说是一对。那在我看来呢，这两个人要么全上，要么全不上。因为大家都知道，习近平本人不喜欢团派，也不喜欢胡春华，尤其是胡春华本来是摆到一个黄土的位置，所以他更不愿意，他更愿意提拔这个陈敏尔。可是陈敏尔毕竟这个现在只是中央委员，两个同 他和胡春华同是六零后，你如果让不是政治局委员的陈敏尔上位，而不让已经是政治局委员的胡春华上来，这个有点说不过去。因此很可能的情况呢，就是说要么两个都进，要么两个都不进啊。那考虑到习近平本人他是非常不愿意让胡春华进常入常的，那么很可能结果就是两个都不进。
嗯，
所以更大的可能性除了那个栗战书、汪洋和韩正之外，另外两个呢，恐怕就是这个王沪宁和赵乐际，显得就是好像可能更大。这个当然值得一提，就是王沪宁，因为这个也是过去比较少见的一个情况。作为因为其他很多入常的人都有过主政一方的这么一个经历，而王沪宁呢，长期就是一个做一个理论家、一个幕僚。这当然也反映出习近平本人他对意识形态这一方面的这个重视。你从前段时间，这个习近平出访常常这个王沪宁这个陪同，也看得出他对王沪宁的这个倚重。那我可以估计呢，如果王沪宁上位，那么他一方面的工作是要进一步的包装这个所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另一方面呢，他我想他就是成为未来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主管，那多少有点扮演的角色，有点像当年的这个胡乔木的角色，这个是值得我们观察的一个问题。
好的，那么我来就这个政治局新常委这个名单呢，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张先生，谈谈您的名单，您一定也有一个名单，尤其是对胡春华和陈敏尔的看法好吗？
哎呀，这个今天谈啊，其实明天这名单就出来了。
嗯，
今天谈这简直就是像下赌场一样，就是看这个你押宝押的怎么样。所以我这个人历来是没有什么赌性的。
嗯
啊，这个好多人都提名单，我呢是只评论别人一个名单，
嗯，
但是我自己心里没名单，就爱谁谁，啊，当然这个，我以前也想过，我再来当我自己的录音机，哎，这个一个呢，这个洗礼这个是不变量，然后呢，论资历呢，反正这个栗战书、汪洋，这个都是资历够，那么，当然这个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分析了，我再来分析一下呢，也就是。一个我讲过，我说韩正他是一个他既有团派的底子，又在上海长期工作从来没挪过窝，然后呢他又跟这个习总书记这个曾经在上海共事过不到一年的时间，那么所以应该说无论按资历还是按人际关系啊或者派系关系，他都是一个平衡的因素，所以他可能会进。
嗯，
然后呢，这个王沪宁呢，我以前也谈过，我说这个他这个是一位甘草啊，就是反正已经是三朝元老，伺候过这个前后伺候过这个已经是三位这个总书记了，所以呢，在理论上他总是这个他是一个专门搞这方面的一个行家，所以呢，估计啊，就是说各派对他也没有什么争议，啊，这个也是可以摆得进去的。那么赵乐际呢，稍微特殊一点，应该看呢，他还是一个是他有团的这个底子，然后呢，他长期在青海工作，从这两点来看呢，他可能有这个团派是能够接受他，啊，那么当然好像他跟这个。现任总书记呢又有这个同乡的这么一层关系，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名单啊，怎么说呢，我感觉还是一个这个派系平衡的名单。
嗯，
就是说实际上没有我们以前想象的就是习派独大那种情况没有出现，至少从名单的排列上，至少现有的我们看到的格局上没有这个一派独大的这种局面出现，这一点是比较耐人寻味的。就是说啊，当然我们还谈到胡春华和陈敏尔，我觉得这个有可能就像下棋对子儿一样，哎，就是你吃我一个马，我吃你一个车，反正是最后咱们把这子儿对掉了。那现在但是剩下的这个阵营来看，应该说 这个习家军也就是两席或者两席多一点。
嗯，
那么这个我觉得在十九届这一届里头，习先生还不得不继续的与这个团派共事，这也是我以前的预料。
嗯，
但是不是明天接锅，今天我说也就是重复一遍。
好的，谢谢张先生。张先生刚才指出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问题，就是说呢，习近平单从人事布局这个角度来看呢，似乎他一权独大的这个局面还没有形成。现在我们来听听听众观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看法和想法。我们先来接电话，首先是贵州的广先生。贵州广先生你好。
你好，听得见吗？
听得见，请抓紧时间，广先生。
啊，就是我对于十九大人事布局，我们党自十八大以来对反腐倡廉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对于任何十九大常委名单不乱的揣测都是不负责任的。
嗯，
我们党对于选举人才有我们党的制度和我们党正常的选举政策，我相信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领导下，
好的，
我们党对于选举人才将会有正确的，将会有一个
好的
适合于人民的。
谢谢您，贵州的广先生。您说呢，中共有他自己的制度规则和安排，但是也需要让外界来讨论。下一位是安徽的佘女士。安徽的佘女士你好。
习近平用国家的钱啊，那个这一次连续给他们啊一人发几万块钱，老百姓怎么办？老百姓一年拿起的钱啊，你花这个钱来寻煤矿，跟也是等于煤矿的，那些老百姓纳税的钱也不能在煤矿的，我跟你讲，
好的，
这个不应该做的，我跟你讲，你们再讲的好听，你用做，我可以告诉你。
谢谢安徽的佘女士。您的意思我大体了解，但是口音太重，我不知道我们嘉宾听清楚没有啊。新疆的黄先生，新疆黄先生你好。
哎，你好。现在看来十九大之后人事布局到底是政治局常委九龙治水各管一方，还是习近平一人独揽大权走向集权，这是第一个悬念。而打苍蝇拍老虎的王岐山最后到底是反腐王还是腐败王，还要静观以待，这是第二个悬念。而与落马的孙政才是不是真的参与过推翻习近平的篡党夺权的宫廷政变，这是第三个悬念。谢谢。
好的，谢谢刚才这位新疆的黄先生，他一连提出了三个悬念。我们就首先呢请这个纽约的胡平先生，您来点评一下刚才这位黄先生，新疆黄先生的看法。
当然我先谈这个关于王岐山的问题。这个王岐山，其实王岐山的去留在先前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在以前人们都认为那到了十九大王岐山会和其他四个这个超过68岁的常委一样到站下车。那也因为今年这个郭文贵爆料就引起很多争议，也引起了一些不同的这个推测。那一派人就认为呢，王岐山会垮台，会被清洗，至少会被调查。另外一派人就认为呢，那王岐山还会留任，还有这个包括留任中纪委书记，和甚至去这个向下一届去出任这个国务院总理啊。那么其实在我看，从现在已经得到了这种各种这个公开的官方公开的这个情况来看呢，前一种可能性应该是排除，也就是认为王岐山会垮台，会被清洗，被调查。因为我们看此前王岐山这个频频出面，包括中共官方为他的岳父这个姚逸林举行那个规模这个超高的这么一个纪念仪式。另外王岐山本人还这个会见了这个新加坡的这个李显龙以及美国的这个班农。这些那都表明他这个政治地位还是安全的。所以就是说另外你从这次我们所听说的关于这个上七月底的那次神秘的经济宾馆会议等等，那都表明这个最高当局力保王岐山的这个立场是非常清楚的啊。那么接下来呢，就是至于他留任这种可能性，我觉得也不大，因为七上八下毕竟是一个规矩那么接下来的情况呢，当然有很多是他可能去担任一些其他的职务， 比如说他担任这个国家监察委员会的这个主任，当然这个并不，我从我看来可能应该也不太大，
嗯，
因为国家监察委员会，理论上讲它是和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最高法、最高检并列的这么一个机构，排名至少还在最高法、最高检之前，然后也就仅次于全国人大、国务院、政协。那因此呢，照理讲，这个监察委的第一把手应该由政治局常委，起码也应该由中央委员来担任。
嗯。
可是王岐山如果这个退休了，那我们知道这个政治局常委退休的意思就是辞去所有的党内的职务，也就是中央委员也会退掉的。那到时候你王岐山中央委员都不是了，你怎么还去当这个监察委的主任呢？这个就未必说得过去。
嗯。
所以相比起来呢，我觉得另外一种说法认为他可能什么出任国家副主席这种至少从体制上来讲还容易一点，因为国家副主席我们知道文革之后又恢复了，他原来有几个副主席啊，乌兰夫啊、王震啊、荣誉仁，那后来就是什么胡锦涛、曾庆红、习近平，乃至于现在的李元朝等等。那你从国家副主席的角度来看呢，第一，他不要求担任的人必须拥有相当高的这个党内的职务啊，那像荣誉仁那还连党员都不是，就是非党人士啊。另外一条呢，他有没有年龄的限制？你看他的年龄，那前几任副主席年龄都很高，乌兰夫啊，这个荣誉仁都是70几岁，王震都是80岁的才当的国家副主席。所以呢，相比之下呢，王岐山如果下面去当这国家副主席，从体制上讲呢，我觉得他这个遇到的这些障碍恐怕会更小一些。何况这个职务来说，他的权力也是可大，他完全这个取决于主席对他信任到什么程度，委任到什么程度。所以这个来说呢，我觉得这种可能性到相对来说大一点。
嗯。
那简单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我觉得在十九大之后，王岐山被调查被清洗的这种可能性是应该可以排除。至于他另有高任，我想在党内继续占有一种高的位置，这种可能性会稍小一些。在其他，在国家这个像国家主席啊这一方面担任出任职务的可能性反而会大一些。
嗯。好的，那么王岐山呢，看来王岐山的去向的确是个谜，我就这个问题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王岐山如果去，他如何去，留又怎么留，这是个众说纷纭的问题，我想请教您的看法。
嗯，记得以前咱们做节目我讲过，我说我要是他，我肯定就就坡下，但是我又不是他，所以我也替他做不了什么决定。但是呢，你要说这个先例啊，刚才这个吴平先生讲了很多先例，但是我还补充一个先例，就是邓小平全退了以后，这个从这个常委什么都不当了，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还兼任了这个中共中央这个军委主席，而且特地还为他修改了党章，所以这种事儿也不是不可能。就是说给他安排一个正国级的职务的话，这个从体制上也不是完全没有先例。至于说超龄，那个刚才这个胡平先生也举了好多例子，说明年龄对于某些职务来讲也不是问题。所以我补充的就是说，不是这个中央常委也没问题，就是说只要想安排总是有办法的。那么但是这个究竟到底这个就是什么呢？他不会让他太难看。
嗯，
为什么？我觉得就是毕竟这五年立下这个，对于习先生来讲，对习先生的这个巩固他的权力来讲，这个王先生他立下了汗马功劳。那如果说那个好像不给安排一下啊，或当然据说王先生自己有这个意愿，就说是见好就收，啊，就不再留任常委。那么在这个前提之下，我觉得啊，做一些安排给这个众弟兄看看，就是说你们只要这个忠诚于我，你们只要这个卖力气，不会亏待你们。你看这个岐山同志，这就是一个先例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安排还是有办法安排的。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有大量的网友的评论，现在我来给大家选读一下啊。艾超，我们的老朋友，习近平的新时代除了权力阶层是新的之外呢，并没有什么新意，从这个政策措施到宣传口径都是延续原有的框架，没有大的突破。他请问张立凡先生，从十一届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方向性的大变化的历史来看，我们是否还应期待十九届三中全会的改变？权力阶层如果不愿意继续妥协，反而加强管制，中国社会将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灾难性后果？我相信张先生会在进一步的讨论中回答您的问题。另外一位叫伊乱的这位网友说，习近平的权力地位在向毛邓靠拢，但目前还没有达到毛邓的地步。毛泽东能够将各个元老玩弄于股掌之上，邓小平也能够让两任总书记下台，并且在1992年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说谁不改革谁下台，而习近平目前只拿下一个退任的常委，显然已经超越了江湖，但目前还没有再向毛邓权力地位的靠拢。另外一位叫刘红玉的网友，他说习根本没有资格和邓相提并论，邓开启民智，对外开放经济，就这两条足以载入史册，六四是他唯一的污点。习上台干了些啥呢？抓律师，抓维权律师，捂百姓的嘴巴，让花千芳、周黛瑜之类的给他唱赞歌。另外一位韩国网友啊，韩国网友，他是一位韩国留学生，他说中国的问题确实出现在中国人民身上。他说我星期天去了上海穆恩堂做礼拜的时候，一位讲道的牧师竟然把中国梦和圣经里的十诫里面顺服当权者联系起来。看来我们网友的许多评论呢，都是集中在，就是说集中在什么问题上呢？就是习近平集权究竟能集权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么我们接下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要讨论的一个重大议题，那就是除了这个我们看到呢，这个近日啊，中国官媒接到通知，说以后对习核心的经典表述不能再说什么呢？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而要说习近平或习近平同志，这就引发了外界对中共十九大能不能恢复主席制的一个猜测。我首先请问胡平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当然，先就那个提法的这个提出的要求，他当然他觉得你老用习近平总书记，哪天习近平不是总书记了，那你下面的新思想怎么表述呢？所以他你就直接用习近平或者习近平同志这种说比较妥。再有呢，就是现在习近平也提倡就是回到毛时代，大家呢都彼此都与同志相称，通常都不提这你的头衔等等那么至于关于主席制这种改制，我觉得本届肯定是不可能，因为倘若要改制的话，那么至少这连十九大都进行了就差明天这个一天了。在此之前他多少要有一些这个舆论的铺垫，而此前到目前为止是一点都没有。不过呢，这倒可能就是到下一届二次大很可能会提出这个改制的问题，改为主席制。尤其是你看现在十九大这个常委班子，如果是这个胡春华和陈敏尔都不进的话，两个六零后都不进，那明显就没有一种接班的这么一个梯队那到后来就表明呢，习近平肯定就不愿意在二十大这个交班可是你按照过去那个任两届这个规定，他当然他是对党没有这么个要求，但他至少有这么一个习惯，你接下来二十大怎么办也就成了一个问题。所以呢，至少我觉得关于主席这种改制也并不是空穴来风，本届是不可能，下届是很有可能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立凡先生，习总书记能否摇身一变成为中共的习主席吗？无论是这一届还是下一届。
我觉得也是，就是胡平先生讲的很有道理。觉得现在恐怕是错九忘十，或者叫错十九忘二十也可能下届有望，如果有下届的话这个当然我们回顾一下，就是说这个中共这个主席制，一个是七大1945年的时候增加了这个董纲，提出了毛泽东思想，然后呢这个中共中央主要负责人从总书记 改成中央委员会主席，这是七大的事情。那么八大的时候就是提了一下呢，就是八大是这个在七大是34条，八大是在37条里头有，就是要选举中央委员会主席一人、副主席若干人和总书记一人。那现在来看啊，到目前为止这个修改党章这个报告，虽然我们不知道这个修改党章到底什么内容，也没有人这个专门做一个修改党章的报告，也没有，因为这也蛮奇怪的啊，就是没有看到有哪个人出来做这么一个报告，或者哪怕是说明也没有。因为一般来讲，往往是做这个报告的人可能就是潜在的接班人，现在这点也看也没有。那么这次的会议的议程显然没有这个改制的这个议程在，所以那个突然改制，这个恐怕那个不是在议程之中的事情。
嗯，
当然中共的事儿啥事儿都有可能在最后一秒钟改变，但是这次看我觉得看不出有这个迹象。那至于说刚才几位网友，这个我觉得网友提的问题都很尖锐啊。
嗯，
这个我本人也附议，就是说这个但是呢，我觉得一个是肯定是这个往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往宪政走这条路基本上我们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呢中共内部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变化，然后真的到那个未来三中全会的时候有什么变局出现，这个现在谁也难以预料。就像我们现在预测这个中共的各种变化，但是其实我们回顾这5年来我们有预测到的也有我们预测不到的，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耐心的看吧。谢谢。
好的，那么现在呢剩下时间不多了，我们接两个电话。湖南的王先生，首先湖南王先生你好。
哎，你好，
请讲。
是我，我谈三点。第一点，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啊，对那个习近平先生的反腐啊，是很支持也很认同的。
嗯。
之前发生的郭文贵事件，郭文贵那些花边乱七八糟的八卦新闻啊，他真把中国老百姓当傻瓜。
好的。
我们说实话。
湖南王先生，谢谢您，我们了解您的观点了。下一位，还剩下20秒的时间，山西的刘先生，刘先生你好。
我就说一句啊，就是说这个现在这个所谓中国的皇帝梦啊，我看越来越像啊，这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中国的皇帝梦不是什么中国梦。
嗯，
那他什么换常委了，什么把这个那掏拿他所有这一切，
好的，
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轻松。
谢谢您。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就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打来的电话并回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和张立凡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是一个自由的论坛，我们的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晚时事大家谈讨论热点话题中共十九大，习近平能否心想事成，欢迎收听收看。好，我是许波，我们下次节目再会。